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之后，使汉朝和西域的关系更加密切，使者往来呢频繁。那么匈奴贵族看到这种情况，他当然是不满意了。看到汉和西域的关系这么密切，他就极力的反对汉通西域。那么匈奴贵族采取什么措施了呢？他就派那些骑兵啊，经常的是折戟使西域的这些个汉朝的使者，就派兵去出击，进行干扰，进行破坏。除此之外，匈奴贵族呢还唆使车师、楼兰这些个国家呢，或者说这些个政权来攻击汉使，就让这些个地方的地方政权人呢，如果汉朝的使节来了，你对他们进行攻击。那么一方面匈奴直接出兵，一方面匈奴又唆使西域的车师楼兰来邀击汉使。在这两种情况下，汉朝为了维护和西域的联系，他就呢采取了一些措施。什么措施呢？就是要与匈奴争夺西域，就发生了这个战争。这个战争呢是不可避免的。应当说呀，早在元首二年，就是公元前121年的时候，汉武帝就曾经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出战河西。当时呢，这霍去病出战河西的时候，就沉重打击了匈奴势力，就在这之前就已经和匈奴呢发生了战事。当时匈奴的浑邪王就归邪了汉朝，当时河西地区呢就纳入了汉朝的版图。那在这之前，霍去病攻打匈奴取得了胜利，就使得河西地区归附了汉朝。那么这种情况不仅有利于汉通西域，而且呢为汉和匈奴来争夺西域呢创造了条件，打败过他嘛，而且把河西拿过来了嘛。到了元丰三年，就是公元前108年，西汉政府呢又派赵破奴击退了匈奴。这名字也很有意思啊，赵破奴就是要击破匈奴的嘛。这个人他击退匈奴以后，他就从河西地区进入了西域。到了西域以后，他击败了车师和楼兰。你这个车师和楼兰不是听从匈奴的这个是指使，经常来邀杀汉朝的使者吗？所以现在呢，这个赵破奴从河西地区进入西域以后，他就直接向这个车师和楼兰发兵，结果呢把车师和楼兰打败了。到了太初三年，就是公元前102年，西汉大将李广利又降服了大宛，出兵西域呀，打败了大宛。那这么一来影响就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史书记载是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亦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延泽，延泽就指的是罗布泊，往往起亭，而轮台虚离皆有田族数百人，至使者校尉领户，以给使外国者。什么意思啊？这段就说西汉大将李广利又降服了大宛，整个汉 在西域都打了胜仗。那么这种情况下，西域那些国家就特别害怕了，所以他们就派遣使节呢来到汉朝，向汉朝呢惩纳贡献啊，是吧，惩纳贡赋啊，贡物啊，带来了贡品。而且汉朝呢，那出使西域的人呢都有了自己的具体的职称。这么一来，敦煌从敦煌西到延泽，那就盖了好多亭子，什么亭，实际上就是建筑物吧。因为使节往来，汉朝的使节来往西域不停断嘛，他们得有休息的地方啊。而且在轮台，在西域离这地方还有田族数百人，就有种田的士兵啊，好几百人，他们在这里屯田种地，种出粮食来供应那往来使者来食用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汉朝政府呢就设置了使者校尉这样的官职呢，来保护这些地方。轮台就是现在新疆的轮台，还有胥黎，还有卫黎，卫黎呢就是新疆的库尔洛，也都置使者校尉。就汉朝政府在这些地方也都设置了使者校尉。应当说呀，这些个就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行政建制的开端。因为它是需要嘛，汉朝政府去西域的人使者越来越多了，那些地方又有屯田的士族，需要负责管理呀。所以这个使者校尉啊，我们说呢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行政建制的开端。那么西域都护府呢，它设立以后，这些个使者校尉便成为了西域都护下面的这个下属机构。就是西域都护府如果设立以后，那些个使者校尉，不同地区的那些使者校尉就成了西域都护下面的那个附属机构。汉昭帝元丰四年，就是公元前77年，西汉政府呢设立了宜寻都尉。这个宜寻都尉的设立啊，与楼兰的归附有密切关系。楼兰我们刚才说过，它是位于呢白龙堆沙漠西南，它是出阳关以后西域南道的一个重要地区。张骞通使西域以后，西汉呢往西域的使者不断，楼兰呢是负责赋水担粮啊，他说是赋水担粮送迎汉使。这楼兰这个地方处于这么一个丝绸之道必经之地啊，那么汉朝的使者要经过这儿到西域去，那楼兰要负责供应水啊，供应粮食。结果呢，楼兰感到啊难以承受，就我负责粮草太重了，我承受不了了。于是呢他就改变了做法。什么做法呢？他就改节汉使，就开始呢对汉朝派西域的使者呢进行劫掠抢劫，而且呢又多次成为匈奴的耳目，给匈奴人报信送信，让他呢向匈奴出兵来邀击汉使。那么汉武帝了解了这种情况之后，就派呢赵破奴攻楼兰，打败了楼兰，俘虏了楼兰王。那么楼兰呢就降服于西汉，从这儿呢就开始向西汉贡献方物。这是楼兰呢转变的一个情况。那么西汉政府设立宜寻都尉呢，就与这个楼兰归附汉朝有具体的关系。当时呢因为楼兰王感到啊 他这个小国处在匈奴和这个汉西汉王朝之间，不太好办。他就想怎么办呢？他说做一个小国在大国之间呢，如果你两边不搞好关系的话，你就不能够安啊，不得安生，就不能存在。那么考虑到这种情况呢，这楼兰王呢，他就派遣一个儿子到匈奴去，另外一个儿子呢到西汉去做侄子，其实就具有什么人质的关系。后来呢，楼兰政局发生了变化，楼兰王呢为匈奴所使，他的弟弟玉图齐则归降了西汉。到了元丰四年，西汉的大将军霍光派副介子去楼兰，把楼兰王给杀了，就刺杀了楼兰王，立了谁呢？立了魏图齐为楼兰王，并且呢把楼兰这个名字呢改为鄯善。玉图齐离开西汉都城长安的时候，他曾经呢向西汉的昭济表示，说我呀在汉呢已经很久了，现在要回归我的国家去，但是呢力量比较薄弱，而且呢前面那个王叫楼兰前王，他有一个儿子在，恐怕呢我去了啊会有生命危险。他说楼兰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宜旬城，这个地方呢叫宜旬城。他说宜旬城啊土地肥美，他说希望呢汉朝政府啊派遣一个将军呢去带人到那儿呢，能够屯田积谷，就是搞屯田种粮食，我自己呢也能够啊依靠他来呢得以生存，能够呢有自己建立威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西汉政府呢就派遣了司马一个人，派了吏士40个人到呢宜旬这个地方呢去什么去进行屯田，来一方面屯田，一方面呢也是作为玉其图的呢啊玉图其的呢这个依靠。所以史书上说呀是田宜旬以田辅之，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以后不久，西汉政府呢又设置了都尉，等这个西域都护府设置之后，宜旬都尉呢就成了西域都护府啊都护府下面的一个机构，就说实际上呢宜旬都尉就成了西域都护府的下属机构。这就是呢宜旬都尉设立的这么一个过程。到了汉宣帝帝节二年，就是公元前68年，西汉政府在西域呢设立了护鄯善以西使者，这又是一个官名。这护鄯善以西使者，这是西汉政府啊在西域设立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行政建制。我们说它既是官啊官名，实际上也是一个机构。因为他护鄯善以西使者作为官僚的官名的话，他当然肯定他有的一个建制，一套的建制了，所以呢他也是一个机构。那么这个护鄯善以西使者应当说呢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行政建制，同时呢他也是西汉政府和匈奴争夺车师取得胜利的产物。 这车师啊，又叫呢呼师，位于呢现在的吐鲁番以及托克逊县的这个东部。那么鄯善的西部呢，对汉朝和匈奴连同西域都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就是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从汉武帝天汉二年，就是公元前的99年，从这一年起，汉朝政府呢就多次的派兵来追击车师，保护呢在这个地方的啊，就是在曲里的这个屯田兵。到了汉宣帝的帝节二年，西汉政府呢又派侍郎郑吉在曲里那儿屯田来进攻车师，就说一方面在这儿呢准备粮草，一方面呢准备出兵。到了帝节三年，就是公元前67年的时候，那车师呢终于打败了，就投降了，或者说归附了西汉。那么郑吉这个人，因为他打败了车师啊，因为他破车师有功啊，结果西汉政府呢就把他升官了，升为呢卫司马，使户鄯善以西南道，就说他成了这么一个新的职务，就是迁卫司马嘛，升了卫司马，干什么呢？来保护鄯善以西这边的这个通道。这样呢，郑吉就成为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第一任护鄯善以西使者。那就是说，护鄯善以西使者是怎么这个机构是怎么设立的？那就是因为郑吉他打败了车师。到了汉宣帝神爵二年，就是公元前的60年，西汉呢又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来管辖西域的军政事务。我们前面说过，西汉曾经设立呢使者校尉，设立了宜旬都尉，还有呢护鄯善以西使者等官员和机构。西汉政府设立了这些个官员和机构以后呢，他在西域的影响越来越大。那么在他越来越大的影响之下，那些个车师啊、楼兰啊、还有胥黎啊、还有求斯等国，就都和西汉呢建立了隶属关系。那么就在西汉势力在西域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到了神爵二年，匈奴的内部呢又发生了变乱。发生了什么变乱呢？匈奴日之王先贤善，匈奴啊日之王先贤善呢，他率领12000人小王将12人归降了西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西汉政府就派郑吉前往迎接，并且护送他呢到京师长安，来到了西汉的都城长安。日逐王就被封为什么呢？封为归德侯。日逐王他的领地啊，在今天的蒙古国的西南，也就是杭爱山的南端，跟西域的北部相邻。日逐王他直接统领了同蒲都尉来管辖西域。因此我们说呀，这个日逐王归附了西汉，就使得呢这个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力量土崩瓦解了，不行了。那么郑吉既打破了车师，又降服了日逐王，所以他呢 在西域的这个影响，这个声威就越来越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把护车师以西北道干什么呢？就名为东护，就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呢，就给了一个名字，新的名字叫都护。所以我们说呀，都护这个称呼实际上呢，就是从正极开始的，